那么好吧，今天早晨我们已经看过主的原型，尤其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那么我们说过，这不是偶尔提起的，你如果读整本的路加福音，你看见完全的人子，就这条线一直从第一章一直贯穿到最后一章。我想我们大概很可以进入这么一点的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中览了，我们要把它做个结论，就是说把这些人性，你看主明明提到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综合一下，我们用几句话，我们来看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完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这就是路加的地方了。路加现在有什么？有对称的这个地方，讲到对称就是讲到平衡。所以为什么我们主的人性是那么完美呢？因为他有两面，这两面是平衡的。第一，他是讲为人的；第二，是讲为人的。所以人性的表现呢，一面是表现在你怎么活在神面前，另外一面呢是表现你怎么活在神面前。所以人性的发挥，必须怎么要记得的，那个基础呢是在神面前，然后呢因着在人面前，所以现神面前，所以现在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是如果一个人性的发挥只有一面没有另外一面，那是倾斜的一面，偏激，或者说那是那是一个偏差的一面。比方说今天很多人讲人权，很多人讲人性，但他根本没有想着神的那一面，他根本一说都没有人。所以就是难怪这些，难怪这个人越做越做，他就让罪来掌握他，来罪来支配他。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的主，所以他人性是那么美丽，那么柔美，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像人的一面，有像人的一面。那像神的一面，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还有30年之久，他就隐藏在父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不是在讲所说的，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30年如嫩芽，又像根垂在地。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他30年活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任何的供应，这个世界像干地一样，但是这根源就从干地里面出来了，这个就是奇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主他33年半是他一生的年日。如果他做人的话，你想想看，这个整个30年根本是隐藏的，30年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你看那个人是在神面前讲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主人性荣耀，就是因为在一生33年半里面，大部分的时间他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我们从主的那里接过人子的荣耀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均衡的人性。均衡的人性从哪里来的？就证明说你有两个翅膀，一个翅膀是向着神的，一个翅膀是向着人的。那有的人完全向着神的，这是偏的；完全向着人的，也是偏的。所以你看见说有两个，可以说有两个基本的面，一个是向神的一面，一个是向人的一面。所以你看呢，路加是给我们看见这两个翅膀，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一个是向着神的，一个是向着人的。所以如果我们带领我们的小孩长大一点，我们的孩子是人，但是你怎么带他长大？当然你要给他让读书，要让他上学，要让他会做生意，这些东西这是人的一面。但是如果你忘记了让他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如果你忘记了让他教他怎样活在主的面前，把主的话给他，让他背主的话，让他常常聚会，那弟兄姊妹，只有他最在这种情形底下，他长大的时候才是平衡的。否则我很担心许多做父母的， 你孩子带着你再帮助他，你爱他，你希望他将来大了也能爱主，但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就被世界裹去，太多这样的了。你不是希望他做生意吗？好，结果呢，他做的生意比你做的还要好。结果等到他有许多钱的时候，结果他卖这些本领比任何人都大，没有多久以后就被罪裸去了，就被世界裸去了。弟兄姊妹，你为了孩子把什么都摆上了，就是希望他能够好，结果你把他带到哪里去了？所以一个人的发展，一个人的发育，一个人的教育，你怎么长大，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到底你把他摆在什么环境底下。你摆在自己的环境，摆在社会的环境底下，不错，他也读书了，你看这是人的一部分，你看他也上学，他也这样也那样，但你怎么知道这个树一定长得好的？这个树长得好长不好，你要问说他有没有像个神的那一面。所以就怎么做父母的，不可能一辈子的孩子，做父母给儿女最好的产业，不光是你赚了钱让他读一点书，或者赚了钱让他学这个学那个，那更大的，你给他一个最大的资产，你能够把他带到主面前去，按照主的教训来教导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能看出主的完美呢？就是因为路加用一个很均衡的手法，平衡，对这个手法，你看一面是像个神的，另一面呢不是像个人的，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怎么发挥他的人性，我们的主怎么表现他的人性。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样的一位主实在是父是完全叫神心满意足。30年以后，你看这30年呢，他完全在人面前长大，这是他背后的人性。好了，30年以后呢，天上满不满意呢？神不能再不说话了。天静默了30年，30年以后，神禁不住他也说话，所以天上有一个，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一个人性，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成长的，所以就说神说他满意了。然后30年以后，就30年以后，结果呢，他就显在人的面前。你看见没有？现在他无论到什么地方，还没有做人的救主，他就做许许多多人的朋友。请记得，你交的什么朋友，你和谁做朋友，就证明说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是不是一个均衡的人？有的人只能做有钱人的朋友。有的人只能够做达官贵族的朋友。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说这个人性是有倾斜的，这个人性是不完美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主要做人类的救主的话，等到他像个人的时候，一面你看见他是穷人的朋友，另一面他的朋友像法利赛人一样，西门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死的时候是与财主同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的身上是非常非常的均衡的。有的人只能在温州人中间做人，有的人只能在福州人中间做人，有的人只能够在广东人中间做人，有的人只能做中国人，有的人不能，有的人不能在美国人中间做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人性不光是堕落，不光是犯罪的，而且我们的人性是不平衡的。但是路加呢，给我们看见，一面我们的主是像个神的，另一面呢，就是像个人，就像两个翅膀一样，不是光一个翅膀。所以呢，当你整个综合整个路加福音的记载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们主到底是怎么表现他的人性的？像个神有两点，记住了，因为不要忘记，神是三而已的神，他自己就是神。但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他成为人的时候，当他向着神，当他向着神那一面，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的时候，你看见他身上有两个大习惯。一面 你发现他是个祷告的人。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是人？因为我们就祷告。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祷告。你看，他就是神自己。但是他祷告了，就证明什么？证明他是人。他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我感谢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向父神祷告。但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忘记，他的一生永远连于圣灵的。他不止从圣灵怀孕，而且你记不记得，当他这个当儿，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圣灵降在他身上。不止如此，圣经明明说他没有圣灵，就从约旦河回来。又有一次，他没有圣灵的能力，他回到家里。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一直被圣灵充满，33年他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但是因着他被圣灵充满，他有没有说，我既然被圣灵充满，我现在应该去抢救灵魂？但是30年一天没有动静，神没有说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人都有差，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一个很有口才的人，他是不得已的。如果主要用他，他应该就去用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有口才，没有一个人比我们主更被圣灵充满。但是感谢主，你看那里有一个生命是被依靠的生命，天上没有动，他不动的。30年之久，是不是浪费的？你想想看，我们的主如果第二位出来传道，今天世界上神更多的很。如果主12岁出来传道，是什么？从12岁到来生的18年，能救多少的灵魂？你想想看。但是，我们的神没有生命，我们的主能够等候，再等候，等候再等候，忍耐再忍耐。没有圣灵充满的人，他不到忍耐。一个完全被圣灵充满，一个完全能干，一个完全有口才，一个完全有干才的，这30年不是埋没了吗？但是感谢主，30年我们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的面就是什么？一面他是个祷告人，另一面他是言语圣灵的人。所以现在如果你来看路加福音，把路加整本路加福音就给我们看见这一面。我们举几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当他在约旦河，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你和这件事其他福音书也记载了。然后圣经马可、马太都讲天开了，但天怎么开的？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天是怎么开的。路加福音说他就在祷告，天就开了。他认识，他不是从水里下来，天就开了，而且很多地方，而且圣经明明说天是为他开的，而且自古以来特别告诉我们说天是为他变开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从水里下来，天当然应该为他开的，是你看看他实在是天应当为他裂开。但是你看我们的主，他从水里上来，他知道天要为他开，但是你看看他，他正在祷告。这是你读路加福音很清楚给我们看的。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5章有极多的人来拥挤主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路加怎么说呢？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讲道有很多人听，你慢慢你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所以有的人呢，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没有时间读圣经，你信不信？为什么教会贫穷呢？就这些讲道的人，他都靠着他从前已经有的主事，只要有人来了就讲，看见有人来了高兴了就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会讲。许许多人拥挤他，圣经说他独自，他圣经说他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如果工作有果效，那个果效未尝对我们不是一个试探。 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依靠主的人，弟兄姊妹，不是你的工作的果效来支配你，是神的笑容来支配你。你在哪里看见神的笑容呢？只有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神的笑容。你站在人的面前，许多人拥挤你，你听见人喝彩的声音，你听见人鼓掌的声音。哪一个人不喜欢人拥护？哪一个人不喜欢听见掌声？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人，就是在他工作好像最成功的时候，他退到旷野去祷告。你看，这是我们的主。你记不记得他这个选十二个门徒？选十二个门徒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个人在选十二个门徒以前呢，他独自一个人上山去整夜祷告。这就是路加福音记载。我们主不仅祷告，而圣经告诉我们祷告一个晚上，整夜祷告。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保我们的主这次要整夜祷告？是不是他不清楚神的旨意？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清楚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太掺杂了，就是我们有太多的，比方说你看上了一个姊妹，你觉得这个将来是也许是你将来更好的一半，然后呢你喜欢他了，结果你去祷告，你祷告来祷告去，你里面不清楚，因为你已经喜欢他了。所以你既然喜欢他，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所有圣经的话都是往那个方向去的，你信不信都是往那，所以你不会清楚的。你知道今天许多人祷告是讲什么？就像你开车的时候，你明明那个开车打电话的第一档是要往前走，你还在问说到底我应该往前的往后。这有什么？你看许多人他老早定规好了，我就是要那个姊妹，我就是要那个弟兄，你还祷告什么？你还要什么提议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应该怎么样的？应该你把那档放在中档空间那个档才对，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好了，你应该放在中间。所以我们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太多掺杂，我们根本先入为主了，所以难怪我们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祷告再祷告，奋斗再奋斗，那么好不容易呢，最后才清楚神的旨意的。我们主是这样的，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完全为了父神的旨意，你看见他对自己毫无所求，但是呢他为了神的旨意他要吃一切。你看见这个是我们主的祷告。那么为什么他需要一个晚上去祷告呢？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就明白了，他为什么祷告一个晚上，有一个原因的。实在说来，我们需要一个晚上，或者需要一个礼拜，或者要一个月祷告，因为我们不容易清楚。但是我们主为什么祷告了一个晚上，后来我们才清楚，当我们的主最后在约翰福音里面，在最后在门徒面前祷告的，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主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但他知道，但是我们的主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到了最后主后最后他临走以前的祷告里面，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十二个门徒啊都是神赐给他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他祷告的他现在要问说，神啊，哪些人是你赐给我的，马赐给我的。那么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的主没有拣选？我们的主当然有拣选，但是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这十二个门徒都是主赐给他的。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最难的一个是谁呢？是犹大。因为你拣选了犹大，你就是拣选了十字架。你拣选了犹大，就证明说从此以后有一个乐荆棘就放在你的乐上。三年半之久，你看见我们的主不会有问题的。什么时候犹大都能把主毁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他拣选十二个门徒，为什么要整夜祷告呢？就好像科西玛尼一样，科西玛尼那次祷告，他要知道到底十字架等不等于神的旨意。如果十字架不等于神的旨意，他不上十字架。那他知道十字架等于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才上十字架。 所以科西玛院祷告是一个惨难的祷告。他祷告这个地步，这里是科西玛的亚述由来，我们的主真亚述由来，他汗如雪滴滴在地上。同样的，不要忘记，我们主有一个晚上是整夜的祷告，他为什么要拣选12个使徒？结果他清楚了，一个晚上以后他清楚了，犹大是神的，犹大是神赐给我们的主。结果我们的主就从父神手里就接过犹大来，接过犹大就是把十字架接过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在这个时候圣经说他整夜祷告，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头30年他是怎么经过的。30年圣经很清楚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但你看根据主耶稣的习惯，你就知道了，向着人的一面他是一个祷告人。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属灵的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个完全的人？才是完全的人，他必定是一个祷告人。所以从主的祷告我们能看见他尊贵的人性，这个人性是完全依靠的。他有能力，他有才能，他有才干，但是他是完全依靠神的。他能够拣选任何12个人做他的使徒，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父神的意思。他宁可让神来赐给他，为他拣选。所以最后我们的主是拣选了神所拣选的。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明白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许多的弟兄和姊妹是神赐给你的，丈夫神赐给你的，妻子是神赐给你的，都是定做。你知道犹大的定做你知道吗？就是借着犹大，现在让我们的主真是从他从他祷告开始，拣选12个之徒开始，弟兄姊妹，你看他一生都是走在十字架道路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基础的。你看见这是向着神的那一面。还有，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都是几个重要的弯口。还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这在什么地方啊？这是在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对不对？那么那个主耶稣特别把12个门徒带到什么人烟稀少的地方，尤其是约旦河上游的地方，那就在约旦河上游那个地方。然后他说，那么主就启示了，那就是马太福音16章的启示。那不要忘记啊，全本圣经主耶稣启示的高峰是马太福音16章。在那个启示里面有4个大的启示，就包括了整本圣经的启示。第一，他基督的启示，然后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第二是教会，第三十字架。他在那里告诉我们，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告诉门徒要上十字架，而且他告诉门徒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第三个大的启示是十字架，还有第四个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说到底整本圣经的教训主题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整本圣经有4个最大的启示，一个是基督、教会，还有呢，十字架，还有呢，国度。我已经告诉你，明天早上可能就很会问你这4个问题，很简单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等于什么？等于你把整本圣经整个的精华都提出来，我们主讲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所以很多人读来读去啊，那新加坡又去读找参考很多的神学的书籍。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主没有读过神学，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得过在那个地方，他把最高的启示给了什么？给了门徒。所以你想想，现在我们的主是把最高的启示给他们，但是不要忘记啊，为什么在以前我们主没有这样做？因为那个时候门徒们还没有长大，门徒们虽然跟从他，但是门徒们还没有十分，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有很多的话他们担当不起，不要讲那时候担当不起，就是可能我们主要第四架也很多的话还是担当不起，所以我们主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现在什么叫启示呢？启示就是他心中的奥秘告诉门徒，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秘密要告诉门徒，但是门徒一直没有准备好，现在他认为说应该要准备好了，因为他很久不久就要上十字架，所以他要把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启示给他们，但是因为这时间太大的事，你读马太福音主就这么启示给我们，但是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你就知道，在这个四个大的启示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正单独祷告，只能以前去看基督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发表神的启示，我们站起来就讲了，你看许多传道人比我们就能干的多了，他们不需要祷告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讲道讲得过他，当然你看见他造神肉身，你看见他一身都是道，但是呢当他要启示的时候，要把基督秘密告诉主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这些榜样是不是叫我们觉得羞愧？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关口就是变化山。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主在山上变化的形象，这个多么好！什么叫变化形象呢？就是神的荣耀透过他的身体满出来了，涌流出来了。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知道，当我们的主到变化山上，他第一个思想不是我要去变化了，变形象没有的。你看他人是不要忘记了，他当登变化山的时候，他不是准备去变化的，他是准备去祷告的。所以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你才晓得说原来耶稣带一个三个门徒是要到山上去祷告的。弟兄姊妹，我许多时候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不是，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到变化，还是我要去变化呀？弟兄们，不管主在你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现在他带着我们主到变化山上，但圣经明明说是他原是为了祷告才到的山上去，所以这个动机上变化山的动机是祷告。但是当你不以变化做你的动机，不以接触那个属灵的成就来做你的动机，你如果只是去祷告，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变了形象，什么时候呢？就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不知不觉的神的荣耀就在身上彰显出来了。所以是这个祷告的人是叫人看见神荣耀的。今天我们祷告像巴力在的祷告，只让他看见我们的祈祷非常的美丽，只让别人看见我们有很长的祷告，我们的主不是，我们正在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包不住了，神的荣耀不能够再藏不住了，神的荣耀从它里面就发挥出来，就透出来，像太阳的光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应该追求属灵，我们应该追求让主更多的荣上加荣改变我们。但是每一个聚会每一个时候，你不是为着这个吗？你还是为着祷告来的，然后这个属灵的表现是自自然然，这个包括被圣灵充满来说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结果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不要忘记你是来祷告，你就一心为着主的，结果不知不觉的你就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有备而来，你说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我要变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听说我们把这些放在第一位，不错，这是变化是神的旨意，荣耀是神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变化这些圣灵的经历是自自然然的。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有许多属灵的功课是人工的结果，这些东西应该有的。变化是主的工作，圣灵充满是主的工作，你要小心，人的手放在里面的话， 那那个结果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的主，他是仁慈，你看见我们的主改变了，那个变化在那，就等于是我们的主一生最重要的事。那是人性的荣耀，它的高点。我们讲人性的荣耀，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什么时候表现出来的？是变化怎样表现出来的？但是记得，就是显出人性表现以前，我们主是个祷告人。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到底主什么人？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性吗？不是，他是人不错，但他是个祷告人，我们不是。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这样的主，他永远是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乃是依靠基督。祷告是证明说我不行，弟兄姊妹主能够不行，我们是不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说他除了自己，他不能做什么。所以他就看见父怎么受洗，他就怎么受洗。好，那么这个是好几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的，我们不是个祷告。那还有。我们的主不是门徒后来告诉他求主教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的主就教了我们主祷告，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稀奇的很，当我们主告诉教导门徒主祷告以前，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自己正在一个地方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愿意做别人的老师。你会祷告，让我来教你。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我们的主是教师。当我们的主要教导门徒以前，怎么祷告以前，甚至于把主导文告诉我们以前，他自己正在祷告。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是一个完全的人，是在亚当里面没有的。亚当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实。完全想人独立，所以今天到处不人，但是没有几个是祷告的人，因为这些人都能干的，连神都不要的，这就是我们到处所看见的人。那在基督徒中间呢，你看好的很多，但是我们更需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教我们做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人。当你口袋有10,000美金的时候，或者10,000欧元，你不大容易祷告。当你口袋已经如此的时候，整条船被扣住的时候，你的两个膝盖就软了。所以每次的祷告都是投降，每次的祷告都是去拜祭。我们去拜祭是正当的，但你看我们的主，他完全依靠父神，他完全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觉得我离开他我不行，所以他祷告，不是如此。他告诉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就老早知道彼得要跌倒的，但还不为他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么训练帮助在旁边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教会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今天教会它不能产生人才？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培育人才。你看见保罗跟主怎么培育彼得的？就知道彼得的软弱，他有一天要跌倒的。但是你看见，在彼得跌倒以前，主怎么说？他能怎么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所以在主耶稣的祷告簿里面，我不相信主耶稣的祷告簿，但如果他有祷告簿的话，你叫彼得的名字在哪里？你的名字在哪里？我的名字也在哪里？所以有什么？就是我们很大安慰，他今天在天上做大祭司，为你我祷告，所以他能够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不跌倒，或者我们跌倒能够回头，都是因为我们主为我们祷告。你看他到到天上还是大祭司，还是为我们祷告，奇迹奇迹。为什么？因为他在天上还带着人子，他升到天上还带着人子，所以你看他仍旧像大祭司，大祭司像人间的大祭司一样为我们祷告。不过他是按照麦基洗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那么二到后面，克西马约祷告可以说是他祷告的最高峰。那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祷告可以说是要命的祷告，真是要命的祷告。我今天有没有祷告到要命的地步？那么22章，你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在那里祷告， 这才会找到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志，只要成就你的意志。那这句话很容易说，但是弟兄姊妹，这句话背后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是一个最后的关，但十字架里面一个最难的关就是克西马尼。在这个地方他长出牛来，在十字架上他长出酒来，所以只有油和酒能够过我们的伤，因为他是好牧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吗？是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看，我们的主是长出油来的。怎么知道长出油来？因为他看像血一样硬的。克西马尼就是长出牛来的意思。所以有油有酒，那这样呢才能够裹我们的伤，他才是最大的医生。他不能救他，他救了你，救了我，我们都被撒旦打个败仗。但是主今天把我们放在客店里面，他说他还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背景和这些都有关系。那么这个祷告不同，这个祷告是有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加给他的力量。也许耶稣极其伤痛，然后有一句话不要忘记，祷告更加恳切。所以祷告是有程度的，连我们这种祷告，他有恳切，有更加恳切，你看见没有？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会祷告，我们祷告就是背几个祷告，就背几个词就完了，背完念完了，感觉觉得很好，再念完没祷告。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在那里把心掏出来祷告的话，你发现你不只是恳切祷告，而且呢，等一等，是更加恳切，等到更加恳切的时候，你看有些危机关就破裂了，然后汗珠如大雪点就滴在地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里面的情况。可以说，克西马尼里面的祷告是我们主听祷告的最高峰。那个祷告是要命的祷告，那个祷告是叫我们的主死在克西马尼里面。但是记住，我们的神借着天使加添他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说，主耶稣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人，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弟兄姊妹，神就借着天使来扶持他，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当天使扶持他的时候，天使他就比天使微小一点，连天使都能够察觉他的力量，他是站在人子的肩上。道道义百分之百不折不扣的人，但是他是尊贵的人，他是人上人，他是荣耀人。为什么？他是个道道人。你看到他最高的荣耀在什么地方看？不是在变化上来看的，你在克西马尼园你看见他人性的荣耀，这就是人性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主怎么说呢？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要活成这儿子的形象，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一个祷告人。好，那么再看下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几句话？七句话。第一句是祷告，最后一句也是祷告。主在十字架上面没有话，他不为自己表白，他被误会，他没有话。但是等到上十字架有话，话来了，因为十字架是他说话的地方。但当他说话的时候，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好，我想你如果默想路加福音，你去看，你如果真的要认识我们的主的话，你看见他是这样一个祷告人。那么好了，不止如此，你如果读路加福音，你会发现呢，只有路加福音讲祷告讲的最多的。比方说，有一个半夜请求的比喻，对不对？忽然半夜三更有人来敲门，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你还记得那个比喻吗？那个比喻是教导我们要一直去求，对不对？你看，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个。 所以就是这个要做一个，要做一个，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要做一个道道地地的人上人，我们必须做一个常常殷勤祷告，不光祷告，而且要一直的求。然后你还记不记得十八章那里有一个寡妇，对不对？那个不义的关系的比喻，你记不记得？然后呢，他一直去麻烦他，一直麻烦他。后来那个不义的关系再说，好了，我就给他了，就听他吧。你知道信心有两种，一种信心是谁说了我就相信，这是一种信心；还有一种信心，你一直麻烦神。今天你告诉人我要这个，明天你告诉人我要这个，有一天神说我太烦了，我替你祷告，这是另外一种信心。所以我们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会祷告的话，要这样的祷告。你看，这是马只有这句路加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就路加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你看见怎么祷告，那么主就告诉我们用什么，用发财人跟对的那个祷告，对不对？你记不记得那个他们，你几国家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很有名的，这个很有名的祷告，那是在十八章里面嘛。十八章里面呢，你看这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法利赛人呢，他站着他怎么祷告？说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想给勒索，不义给你，也不想吃个税币。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这是一种祷告，另外一种祷告是你远远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呐、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弟兄姊妹，这两个祷告，当然是给我们看，你要祷告要像什么？像税吏一样祷告。那法利赛人是不是祷告呢？好像是祷告，其实他是报告。但是不要忘记，税吏才是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不是祷告，是报告。你信，特别是当你在你祷告聚会里，你听弟兄姊妹祷告，根本是报告。所以不要忘记，祷告不是报告。祷告乃是祷告，祷告就像水底一样，水做自己的事，远远的站着，觉得我是不配的，所以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这是祷告的态度。所以你祷告是要学法利赛人呢，还是水底呢？学法利赛人，许多时候你是祷告，有的弟兄姊妹祷告还讲道，讲给别人听的。弟兄姊妹，别的弟兄姊妹还不明白，有的为了祷告呢，本来你还不知道说某个弟兄啊，这个出了车祸了，结果他祷告里面就报告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神都知道，所以不要忘记，祷告是报告还是祷告？你看见在这里主就给我们，祷告是有讲究的。所以我在说，祷告是简单的一个地步，每一个人刚刚得救都会祷告，但是难到一个地步，因此呢，我们要学。连我们别人在路加福音里面，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样的祷告。那么只有在路加福音，主才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几个字是路加福音里面的，不要忘记。那么还有。在科技马医院的时候，主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一共讲了两次。第二次主怎么说？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你看，这就有路加福音这样记载。那么还有，如果你大家闭着眼睛，你从路加福音开始慢慢的复习下来的话，第一章你看众百姓在外面祷告，你记得吗？大家里啊，他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大家里啊不是抽签抽到他吗？结果呢，他就到。至圣所到香坛那里，然后众百姓都在外面祷告。然后呢，你这路加也是根据天使的话说，撒加利亚不要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听见。所以你看路加很细心的替他祷告这件事。然后记载亚拿尼亚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然后还有记载，为何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呢？然后只有路加福音在门徒们请求主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然后也只有在第十八章的比喻里面， 你叫路加亚三个注脚，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弟兄姊妹，我想现在很清楚，当你把路加福音读过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个完全人，他表现在哪？表现在他的祷告。这是因为告诉我们说他依靠天上的主，但同时呢，他也连于圣灵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路加福音，你会发现路加提到圣灵比马太和马可加起来还要多，而且呢，比约翰所记载的还要多。我觉得很可惜，今天在很多人的眼光中，讲到三而一神的时候，只有父神、子神，不大提到龙神的。那其实不要忘记，根据主的话很清楚，我是你讲到这个圣灵是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不只是父神，而且是子神，而且是灵神。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圣灵用你，不是你用圣灵；是圣灵占有你，不是你占有圣灵。所以有一件事你要知道，许多人讲圣灵讲到一个地步，把圣灵只变成能力了，除了能力再也没有了。你讲的能力，你也没怎么用它。但如果你讲到是神自己，弟兄姊妹，你要被他充满，你不能离开他，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是圣灵把我们带到丰满，圣灵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不要忘记，在路加的使徒行传里面，不只是他有风有火，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当你传扬福音的时候，要得着从上头来能力，那个什么能力？那个能力是叫你能够叫主的福音能够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但是不止如此，这个圣灵也说，也圣灵也说话说，我差遣，为我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去。同样，因为圣灵能够禁止保罗往那里去，那耶稣的灵不许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什么人？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荣上加荣？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乃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丰满的地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肉体就没有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不需要圣灵？一个完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完全人性的？一面他是个祷告人，另外一面他不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更圣经给我们看见，在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明明降在他身上。不要忘记，这是他受膏，因为你知道他是弥赛亚，弥赛亚现在他出来做工了。他的工作有三方面：一方面他是君王，一方面他是祭司，一方面他是先知。那旧约无论是君王、祭司、先知，都是要高的。所以那一次你看他从水里上来，因为他开始传道了，所以你看圣灵就高他。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是因为他工作，所以神高他。但是在他工作以前，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他三十年之久，他从圣灵怀孕，他也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不止如此，等到圣灵降他的身上以后，圣经有两次说他满有圣灵，还有一次是满有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都是一个时候，好像过一个关要圣灵充满了，有没有的时候，当你要为主工作，这如果你不为主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不随便的给你。如果你光为了表演，圣灵不随便的给你。但如果你现在到了亚马逊河，你到了一个地方要吃人，到了一个地方你的话都不通了，到了一个地方结果呢，靠着神迹才能叫别人听见福音。你如果真的拿手拿蛇，蛇不咬你，那弟兄姊妹，你为主甚至连命都愿意舍了。那这个时候，你看神迹不知不觉的在你身上发生了，这时候圣灵充满你，结果你就能够做你所不能做的事。为什么？因为你为主做事，因为你为主工作。平常做父亲的时候，你不需要穿上医生的衣服，但是等到你到病房的时候，你当然去把衣服就穿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到了紧急的时候，到了重要的时候，你看见彼得被圣灵充满， 结果你看见说许许有三千人得救，有五千人得救。所以不要忘记，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关口上的功能？有，我的主他要为主做工，他从血里上来，你看他生长如嫩芽，现在他为主要尽他的职事。那弟兄姊妹，当神看见一个人完全为着他的旨意，完全为着他往前去的时候，神乐意把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只要为主工作，你不要担心你要不要穿上衣服。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一丝为着主的工作，他为着让别人看见说，你看他有一样东西别人没有的。你想想看，今天到巴西去，有两种的没事的，有两种的传道人。一种知道到哪里去，一种到圣保罗。圣保罗跟一大罗马一样，跟纽约一样。你看到那里天气热的时候有冷气，你看那里生活跟纽约生活一样的，他们是不是传道人？是传道人，还是在传道人？到亚马孙河那边去。亚马孙河不光人是人，亚马孙河连兽都是人。鱼哪也是人呢？那个如果有人在这里拍拍你的话，可能是一个树拍拍你，然后就把你卷卷卷进，然后就把你整个就消化了。这是亚马孙河水。如果你要做传教士，你要为你传兵，你愿意为你献所有，你到巴西去，你同样是到巴西一个传道人。那弟兄们讲起来很好听，你看我到远方去，我到巴西去，人都不要去，我去了。但就是你是到巴西去不错，但你到巴西的圣保罗呢，你还是要巴西的亚马孙河去。到了亚马孙河，你看那些人，你要听福音，连话都不懂得。到那个时候，圣灵当然充满啊，圣灵当然叫你，你拿着毒蛇你也不会咬。为什么？你为了福音，你连你自己命都不要了。主当然给你，主不是给你，给你做装饰，叫你做魔术师，给人看你有多大能力，不是的。这些的能力都是为了福音的，所以很清楚听什么。如果主高你，主当然负责给你圣灵，不必担心，你不必，当然你就穿上衣服的。但是不要忘记，平常的时候你回家还是不行，你还是做别人的儿女，你不今天打完就拿着个衣服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平常的时候，圣灵给我们看见满有圣灵。所以借助平常的生活是应该满有圣灵的，完全让圣灵来占有我们的。清楚不清楚？这点非常要紧。那么好了，许多时候紧急的时候你可以跳窗，可以，但是平常的时候应该走门的。紧急的时候你叫有火了，你可以跳窗。如果你到了紧急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灵充满你，那么当然你看见主使用你。但是并不告诉我们说天天主在我们化妆，天天走紧急门，不是的，走逃生门，不是的，每一天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走那个门。所以当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在原文的意思是你们要常常维持被圣灵充满，意思是说它是一个平常的状态，不是一个紧急的状态。弟兄姊妹明白吗？今天我们要服侍主，有的时候是紧急的状态需要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是平常的状态。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不能被酒充满，应该被圣灵充满。那个情形什么情形呢？就主耶稣所说的，当他从这个约旦河上来，圣灵说他满有圣灵，不要稀奇，他本来就是满有圣灵，他从圣灵怀孕的。有很多人只是在关口的时候给人看见他被圣灵充满，他怎么做儿子，回家怎么做儿子，回家怎么做父亲，他给人什么样的见证，他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旧约的圣灵充满跟新约不一样。旧约你看见那个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参孙的身上，能力大不大？大大。但是参孙有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他当他在这个反击最厉害的时候，结果呢，能力领导他，他把什么都拆了，就扛着走很远的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旧约和新约不同的地方。你是羡慕旧约的，你还会羡慕新约？旧约到了紧急状态，很贪心，大事 到了别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佩服的，你会羡慕三岁他所做的，你羡慕三岁的生活吗？但新约不同，新约圣灵是圣洁的灵，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你的言行是圣洁的，你不会感觉到有一样东西是我有别人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我们需要源于圣灵，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属天的，什么样的人是能够叫他看见那个人子的荣耀的，不要忘记那个做人的荣耀是我们主给我们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做人，这个人是人上的？第一，他是个祷告人；第二，他天天被圣灵充满着。所以圣经怎么说呢？是满有圣灵。斯蒂凡也是，斯蒂凡有的时候圣灵充满他，没有人辩过他。不过为什么他被选择呢？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是满有圣灵的人。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的一生都是源于圣灵的。那当然从圣灵来，真的很清楚。你如果比较马太福音跟马路亚福音的话，那么使徒亚福音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德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了路加还讲过程，所以你看见给我们看见说，这一切都和圣灵发生关系。那么路加很节省是讲到圣灵，那么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当他到了这个家，到什么地方，到这个拿撒勒会堂的时候，他在那里引啊引这个以赛亚书的话，那一句话那里面第一句话怎么说？你要记得啊，马太也好，这个马可也好，都讲的主耶稣出来传道。他当然他的传道，他的职事推进他的生命，但是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主怎么宣告的呢？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主一生的解释。我们主如果能做我们的救主，能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在他平时不加给天做罪人的朋友，那尽管记得，因为主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一直是连于上帝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一个被一个完全的人祷告的人，同时呢是被圣灵充满的，肉体在身上一点地位都没有，智力在身上一点地位都没有，他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圣灵充满有意义，就是第一，肉体在你身上没有地位，智力在你身上没有地位。什么时候你仍旧被罪辖制，什么时候你仍旧被肉体辖制，就证明你没有被圣灵充满，这个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讲到现在呢，都是讲到向神的这一面，就是我们主向着神的这一面。一面是祷告的人，他完全依靠父神，他一个自己不能做什么，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就叫我们想起约瑟，你知道吗？就叫我们想起约瑟的故事。他的父亲是木匠，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也做木匠。实在说来，主耶稣是创造万物的，所有生命，所有今天你们所看见每一棵树都他所创造的。但是很稀奇，他现在要做木匠，他要看他的父亲约瑟怎么拿锯，怎么把一棵树砍下来，然后怎么把它变成一个鹅。所以主说，我的鹅是兴盛的，因为它是最好的木匠。它的鹅套在你上面是不会让你痛的，因为它是最好的木匠。但是不要忘记，它怎么做木匠的功夫呢？是它约瑟怎么做它就怎么做。但在同一个时候，它有地上的父亲，它也乐观于一个天上的父亲。他来到天上，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是他看天上的父怎么做，他也跟着怎么做。所以他说，不是我的教训，乃是父的教训。 只批论自己，不能说什么，那是看父怎么做，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不是完全站在依靠的地位吗？所以他是个祷告者，你独立你就不会祷告，你依靠你就祷告。许多人太健康了不祷告，等到那个病难受了，现在我们学会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难道要等到病痛，难道要等到一种患难，我们才学习依靠吗？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他从第一天他就是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的，他天天仰望天。如果他依靠的人，他不祷告，他怎么能进神的殿？如果没有神的教导，他怎么能往前走？三十年天都没有动静，所以三十年他蛮有能力，他蛮有恩典，他蛮有恩慈，他一动也不动。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人性，只有这个人能隐藏三十年的。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没有能干就算了，今天你没有话，没有才干，什么都没有，你我反正不行，我反正没办法。但是如果你里面真的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跃跃欲试的。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主的话，没有天上的命令，我们主一点都不懂。有一个人能够隐藏在人面前三十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惊讶，一个人一生活三年半，结果人知道的，结果人所知道的是三年半而已。好像在地上只活三年半，稀奇不稀奇？我们应该让人看见我们之丰富的一生，但弟兄姊妹，结果只有三十年是神看见人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到底是神看见的多呢，还是人看见的多？有一个弟兄啊，叫做马雅哥，很会传福音。有人就问他，这个弟兄啊，他只有传福音的恩，他没传福音的恩师，但是还传福音的灵。所以有人问他说，你到底你传福音的秘诀在哪里？他说，我站在人面前的时间赶不上我在主面前的时间的多，这是他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主蛮有能力，但是你看他在时间的分配上，33年半，如果你要策划你的人生的话，你怎么可能把30年就放在隐藏的生活？但是感谢主，这就是后来我们主3年半的能力。这只是按福音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主把所行的通通，如果主所行的通通把它记载下来的话，全世界都容纳不下。好，那现在呢，我想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关于这个这一点是很清楚。那所以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的路加福音特别讲的很注意到圣灵，比方说吧，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还有呢，约翰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呢，比方说我再说吧，像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预言说，你看撒加利亚后来说的预言也被圣灵充满。还有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在圣有圣灵在他身上，你看见没有？然后下面说，他得到圣灵启示，知道自己会死以前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进入圣殿。那弟兄姊妹，然后呢？你看见他怀里抱的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结果，就叫你过一种的生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止如此，而且给我们看，你是这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好，你再注意读这个路加福音，这读了一个尾啊，所以你看得对哪个对称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啊，在撒加利亚怎么说呢？圣灵就被称为至高者的能力。所以第一章讲到至高者的能力，那是圣灵来说的。当你读到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圣灵，圣经怎么形容圣灵呢？他说，主所应许要赐给满足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么以后来对比，你和这个什么路加的使徒行传对照，比较当时的圣灵来说，所以稀奇不稀奇？ 路加福音呢是从至高者的能力开始的，然后从下头来的能力结束的。那这两个都是从圣灵，都是基督圣灵来说的，从圣灵开始，从圣灵结束。所以我想很清楚，路加福音特别注重圣灵，原因就是给我们看一个完整的人性，一个尊贵的人性是现在向神一面依靠，一面是被圣灵充满。我想这两点在我们主身上是很基础。但是如果光有这一面，有的人是在太属灵，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属灵，很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没有向着人的影响，属灵到一个地步呢，忘记做菜，属灵到忘一个地步忘记妻子的义务，属灵到一个地步忘记做父母的义务。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你看见说，等到30年以后，现在神要把他显在人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见这人性的发挥，第一个他有向神的一面，是现在很自然的就有向神的一面。所以当你仔细的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稀奇，我们主在做人类的救主之前，他先做人的朋友。那我再说一个人人性平衡不平衡，你就会说他到底只能和谁做朋友。有的人只能和穷人做朋友，有的人只能够和富人做朋友，有的人只能和读书人做朋友，有的人只能和不读书人做朋友。所以如果你只能和谁做朋友，就证明说在我们的人性上已经有一些倾斜。现在不是讲罪和不罪的问题，我们讲到人性均衡发展的时候，或者均衡发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第一等你看见一面，毫无疑问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当然是犹太人。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玛利亚，这个什么天使对玛利亚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大，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所以这什么意思？当他讲到我们的主要把大卫的位给他，而且讲到他主，他的主先是谁呢？是大卫。所以不要忘记，他的肉身来讲，他还是大卫的子孙，将来要坐在大卫的位置上。所以你说从路加福音没有问题的，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犹太人来的。所以当然他做犹太人的朋友，他做他自己同胞的朋友。可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到了路加福音，我们的主不是仅仅的现在他自己百姓的中间。所以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很惊讶，我们的主所接触的人就证明说他是怎样的人性。你发现在这个时候，路加就发挥了他最高的笔法，就是给我们看见对称。一面他是外邦人的朋友，另一面他先打发他门徒往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就是往迷失的羊那里去，他要做以色列的救主。他到推罗西顿去，他到了迦南妇人那里，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现在如果主耶稣在迦南地的话，这个饼在桌子上。但现在主耶稣这块饼跑到迦南，这个饼已经从桌子跑到桌子底下去了。所以迦南妇人怎么说？我没有爬到桌子上去吃那个饼，是你来到这个桌子下面，我当然可以吃饼的水。所以就是那我们的主说，没有人心情差他那么大的。为什么？我们的主不光是犹太人的朋友，不光是要打发这个12个门徒往以色列迷失一样那里去，而且他特地从桌上，如果在桌上的话是在家里，这个饼外邦人吃不到的。结果我们就特地到了外邦，他不知道外邦，而且呢，结果他说就是狗，也是主人所掉下来的饼屑， 但借酒主终于愿意做饼切，愿意到桌子底下，那弟兄姊妹外邦人也很恩典。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生下来是犹太人不错，犹太人是最骄傲，犹太优越感最重，他看别人像狗像猫一样，不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我们主的人性，你看他，他做人的时候，他不只做犹太人，他不只做犹太人，他下的外邦人也像外邦人一样，他可以做外邦人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发现说，在其他两个特别马太福音，给你看见整个重点放在犹太人身上，不错，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主耶稣不是只是犹太人身上，不是。主耶稣要做全人类的救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如果要救每一个人的话，他必须做每一个人的朋友。但是我们的人性倾斜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做温州人的朋友，我们只能做福州人的朋友，我们只能做有钱的朋友，我们只能够做有权有势的人的朋友。有的人说他们是读书人，他们是呀，我们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失去平衡。我们需要和恩典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不平衡，是什么不平衡呢？是人性的不平衡。所以因着这个不平衡，我们要么骄傲，像犹太发呆，像犹太以色列一样；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自卑，自卑就是骄傲另外一种的表现。所以因此，为什么我们容易受伤？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看不起我们，你能够觉得别人看不起你，这就是因为你自卑感非常的重，自卑感重证明什么？证明你非常的骄傲。不要忘记，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人只能和这些人在一起。那第五呢？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人性已经倾斜了，我们的人性没有得到平衡，我们好像是缺翅膀一样。我们主给我们是两个翅膀，所以就是每一面你读路加福音，你看见我们主没有忘记他自己是犹太人，很多经节证明没有错。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在整个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光是头几章已经给我们看这个福音是为着外邦。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这个撒加利亚，他指着外邦人说，因我们的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可是这个预言，这个救恩是临到外邦人的。然后下面你看见这个当天使在夜空里面出现报告喜讯的时候怎么说呢？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后来西面到圣殿里面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是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不能只是外邦，只是犹太人，我们的主就是神。所以我们的主的身上平衡到这个地步，他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那么在做救主之前，你要先做朋友，他是外邦的朋友，他也是犹太人的朋友。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犹太人不高兴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他不是人，你不能把他分类，你不能说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不是人。你不能说温州人，你也不能说福州人，你也不能说中国人，也不能说美国人，你也不能说意大利人。不要忘记，最荣耀的人性里面没有这些区别。所以在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根据以弗所第二章是新人，新人是根据什么？新人就是根据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没有外邦人，没有希利尼，没有外邦人，没有犹太人，他的人性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如果今天我们要人性要取得均衡的话，你看你十字架在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一定要把所有的界限统统打破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讲温州话，在基督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温州人，没有福州人，没有话外人，没有自由的，没有维奴，没有男的，也没有女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性，基督的人性是一个均衡的人性，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好，那不是这样，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当时约翰出来的时候，那么你看几本碑书，你看马太马可马太马可都引这个以赛亚40章话，说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对不对？那么都引了这些圣经，但是只有路加不同了。路加最后还加上一句话，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不光是犹太人的，也不光是外邦，凡有血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是第二个人，所以他能做新约的元首，而教会就是那个新人。好，那么还有一点你记不记得？或者讲还有一点，我想大家还记得，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啊。你记不记得他在这个主耶稣在哪里呢？在这个会堂的时候，你还想，你记不记得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大家看出来啊，都称赞他，说是说是什么？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你还记得那段故事？那么接着以后呢，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你们凭着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那这句话是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但是后来呢，下面圣经怎么说？然后就说了，他说：“我们听见你们在迦南人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悦纳。”你知道，虽然他们听见这些话，但是他们先知在本乡本族是没有不被悦纳的。而且呢，他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所以你看，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这既然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但自己的人呢却拒绝他。那么就在拿撒勒，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和天必在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你想想看，他可以怎么说？以色列不是没有寡妇的，但是我们的主往哪里去呢？是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这什么时候的故事呢？这是以利亚的故事，这是旧约的故事。你们不是犹太人吗？这是旧约的故事。那么以利亚往哪里去呢？以利亚没有，虽然有许多的寡妇，但他到外邦去。到底碰到的寡妇是谁呢？碰到的寡妇是撒拉法的一个寡妇。那么不光以利亚，他又讲以利沙。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大麻风，但那时候除了叙利亚国的南岸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你看有多少长大麻风，但是为什么结果谁得的洁净？南岸得的洁净。所以都讲到外邦人，你看也不是以色列的寡妇，也有寡妇，以色列有长大麻风的，但得罪医治的是外邦人。另外一个，你看见那个寡红的寡妇也是个外邦人。所以就在第一个这句话，会场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面瘫不成，把他们的城罩在山上，他们带着他，再到山崖就把他推下去，他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所以就是没事，我想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的，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呢是非常均衡的，他不只是为了以色列，他也是为着万，他是为他以色列，他是犹太人，所以他进了会堂去。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主的人性不是狭窄，犹太人的人性是最狭窄的，包括中国人的人性在内。许多时候我们说犹太人有优越感，其实中国人也有优越感，而且中国优越感是非常非常重的。 我不多说，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蒙主的恩典，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才可以。你要看见说我们的人性已经倾斜了，如果你是过分的温州人已经倾斜了，是过分的中国人已经倾斜了。要记得，如果这样的话，你只能对温州人传福音，你只能对中国人传福音。但弟兄姊妹，你能够做外邦的朋友，你就能向他传福音；你能做有钱的朋友，你能做穷人的朋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结果呢？你主对你的用处就是能借着你把福音传开，因着我们人。因着我们这个人性倾斜的缘故，那就是有人不读英文了，温州话是够了，那不错，你只能够是温州人。世界上这么多的人，在加利达里周围有那么多世上的苹果，你让他们去，为什么你不能做他们？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已经被狭窄的温州人限制住了，被狭窄的中国人限制住了。你今天不在中国，你在中国，你会讲中国话，你当然抢救的是灵魂。难道你来到这里只做生意，你不管人死人活，不管上天堂下地狱吗？不可能。那为什么今天受限制？我是温州人，我是中国人，我只讲中文，我什么话都不学。所以一面呢，意大利话学不好，到了好久好久意大利还话不行，那你福音怎么传出去？还有许多的话，许多的丰富是英文的丰富。你如果一直说我只读中文就好了，好像没有人能打破你，十字架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说，弟兄，你如果真的要读圣经，你与其读希腊文，你还不如多读一点英文，在英文上不知道给你多少的帮助。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就是那么小，我们的格局就是那么小，但是我们的主不小。我们主的人性的格局是大的，他所想到的不光是犹太人，也想到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再去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比方说马太福音啊，讲到这个天子，讲到这个比喻，讲到比喻，这个十六个比喻里面呢，除了四个之外，每个比喻都是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因为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天国就是天外的弥赛亚国。不错，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但是呢，你到了路加福音就不同。路加福音呢，一共有20个比喻，除了两个之外，所有的比喻是怎么开始的？不是天国好像不行，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的？这是路加福音的比喻。好，我们再看下去。比方说，你在读这个四福音的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你看有一个人。还有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你看也是个人。还有某人有两个儿子。所以就是路加福音讲的人，路加福音所讲的也是人子，弟兄们，就是个人，就是个人，谁说要得的就是个人。你不能在这个人里面再分一个格一个格的，那这样的话，你看见你的人，你的人性不止倾斜了，而且你人性变小了。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去读路加福音，你就知道。比方说讲到打发12个门徒的时候，在马太福音说外邦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城你们不要进，到路加福音这句话就没有提，因为马太福音是阶段性的。当我们的主打发12个门徒到尼西利亚那里去，那是在那个阶段里面，你外邦路不要进，撒玛利亚城不要进，为什么？你要专心的抢救灵魂。这个就是神所托付给你的。所以就是起头的时候，你什么人都不要管，你不要管意大利人，你也不要管其他人，你先把温州人救好再说，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但是这是阶段性的，你看见吗？所以等到路加福音，你看见福音是为了万民的，所以等到路加福音记载同样一段圣经的时候，他没有说外邦的路不要，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去，没有这样的话。那么还有呢，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提到不好拿儿女的兵给狗吃， 你看你这里有没有提到犹太人感觉外邦像猪像狗一样？没有的。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感觉非常非常神奇。那么路加福音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马太福音马可主要就差遣十二个门徒往以色列迷失地那里去，等到他我们主被弃绝，然后我们主就转向外邦，然后我们主就退到旷野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你所以等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又不同了，他就打七十个人门徒出去。为什么？为什么打十二个门徒呢？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为什么打发七十个人呢？因为当你读到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这个世界是由七十个国家来代表的。所以这个时候路加福音讲到打发七十个门徒的时候，是往外邦人中间去，是往全世界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让觉得十二个跟七十个差不多，不是，十二个是为了弥赛亚，是为了犹太人。那么这个七十个门徒呢，乃是为了全世界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工作只有在路加福音提到的。好，还有一点我想顺便提一下是可以的。你知道说在这个当耶稣讲到这个无花果树的预言的时候，他说无花果树发生长叶的时候，他说你们就知道结果是近的。那么在马太福音那里讲无花果树就完了，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呢是无花果的树和其他的树。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只对犹太人讲，路加福音呢这个是关系万民的，路加又是外邦人，路加又是希腊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光是以色列，不光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那各样的树就包括但以理书第四章所说的那棵树，那棵树是代表巴比伦说的，是世界的一棵树。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说等到路加福音讲到许多的比喻都是以人来做圣经，讲到人的时候不只是犹太人，也不只是外邦，也不只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个门徒们呢，到了撒玛利亚看见撒玛利亚村庄，看见他们不接待我们的主，他们祷告说希望能用火把他们灭了。我们的主责备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为什么？我们的主爱撒玛利亚人，虽然他自己被拒绝，然后呢弟兄姊妹，好撒玛利亚人也是怕撒玛利亚人，主把自己比作好撒玛利亚人。想想看，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但是主说他是好撒玛利亚人，清楚吗？很清楚，这是个很平衡的一件事。然后另外一件事呢，十个长大的麻风只有撒玛利亚人的回来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我们主从来没有否认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犹太人，但同时呢他也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在他的身上没有撒玛利亚东西能够限制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他。所以你看他是一个很平衡很平衡的，是一个完全平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人性的均衡，也看见人性的普及。如果在我们身上只有温州，只有福州，只有中国，就证明说我们失去了平衡，也就证明说我们这个失去了它的普及性。好，下面我讲我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再看，尤其你们可以参考给大家的路加福音那本书，那里面我讲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所以我稍微提醒一下。比方说没有一本福音书像是路加福音那么多是提到富人的。所以你看见吗？在人里面有男人有女人，但在圣经里面我们的主就是人。虽然不错，就是肉身来说他是男性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来看我们的主，你看我们的主的表现，在他的身上他没有失去这个平衡。因为在圣经里面男的是重在刚性，女的是重在柔性，男的注重真理，女的是注重经历。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路加福音的话，你看见我们主有刚性的一面，有柔性的一面。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一看，接触了很多很多的妇人，所以你知道一路上是从加利利来的妇女，一路来服侍我们的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能够得罪一些妇人，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主他的人性是均衡的。所以当读圣经的时候，提到约拿伯，提到玛利亚，提到亚拿，也提到个多得恩典的人马大，马大也提到一个弯腰十八年的那个女人，还有有十块钱的女人，还有最后你知道我们主要临时家我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看你路加福音呢，你可以说很明显的，不止给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看见的妇人有她的地位，而且妇人的地位并不在男人的地位之下。所以真正讲人权，乃是当你恢复人性的均衡的时候，人性的普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就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很有意思，比方说嘛，这个路加他们提到寡妇，那么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路加提到寡妇啊，比其他三卷福音书所提的寡妇加起来还要多。你回去好好读，比方说亚拿这个寡妇，还有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还有撒勒法的一个寡妇，还有只有在这本书里面讲拿因城里面有个伤心的寡妇，还有呢你看到一个坚决恳求的寡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寡妇的主，我们的主知道一个人失去了另外一半的时候，他失去平衡的。寡妇什么意思？本来还有另外一半，本来还有另外一个翅膀，是两个人比翼飞的，是不是平衡的？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这里有寡妇，他知道他们，他知道失去另外一半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能进到他们的感觉里面去，所以他也是寡妇的朋友。你看用了许许多多寡妇的名字，然后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都读到路加福音，都要承认路加常常提及穷人，提及穷人，穷人。那么首先大家知道，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贫穷，因为连客店都没有地方。他的父母献祭的时候献上两个斑鸠，因为根据旧约，如果你有钱，你可以献上牛和羊；如果你贫穷的话，只能献上两个斑鸠。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贫穷的。你记不记得格林多后书第八章十节说，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不要忘记，这里的富足和贫穷不只是指说属灵的贫穷富足说的，这里也是物质的贫穷跟富足来说的。你如果读保罗那段话，所以有一件事很稀奇，为什么我们主生来是贫穷的？因为他为我们成为贫穷，有个目的，叫我们能成为富足。如果今天你口袋里有两个铜板，是因为主叫你富足的，他为你成为贫穷。你不要说你能干，你不要说我是温州人，我会做生意，一点都不错。温州人做生意是全世界有名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口袋里的钱，你成为富足，是因为主为你成为贫穷，叫你成为富足的。你明白吗？张保罗讲那句话，不是指的你属灵的贫穷富足说的。我们主为着我们成为贫穷，为着我们贫穷一个目的，他不是要大家都成为贫穷，不是，他要让大家都成为富足。这个是我们主成为贫穷的目的，而且这个贫穷是物质上的贫穷。那么请记得，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摇篮是借的，他的马槽是借来的，不是他的，他的诊所是借的。你知道他的诊所就是借彼得的客厅，所以那次啊，你知道有人把那个屋顶都掀了，是掀了彼得的屋顶，你看见没有？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诊所是借来的，不是我们主的，连主的屋檐都是借的。我们主在加曼中住在谁家里？住在彼得的家里，不是他自己的家里，是借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最后连他的坟墓都是借的，那是不约瑟。所以我们主一生为我们成为贫穷，目的是什么？目的他能和贫穷人做朋友。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他和贫 行人做朋友，你记得是西门请他吃饭，而最后他与财主赌上了。请大家记得，弟兄姊妹，我们主的人心是非常均衡的。从前有一个弟兄，他叫做威古尔，他叫做 Robert Chapman， 是其中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挨打的不得了，这个弟兄呢挨打的人以为有人有一天从澳洲写信给他，写到英国，然后写爱的大学寄过门收。你想啊，如果你写这封信丢到邮筒，一定丢掉了，怎么可能收到？结果这个弟兄收到，因为全英国都知道了这个弟兄爱上到了此时候，两千人送上，在红布上面写着神就是爱。那弟兄们，这个弟兄有一个特点，他住在他的家乡。他本来根本有可能住在有钱的这个区域里面，他不肯。他为什么不肯？他说不能。所以他特别住在贫穷人的一个屋子，因为他知道说，他如果能顾到贫穷的，他就能顾到富足的。如果你做富人的朋友、富贵人的朋友，你就顾不到贫穷的人。所以你看，我们的弟兄，他的什么，他的这个人性是均衡的。那不止如此。如果有你们有人从爱尔兰来的，爱尔兰都柏林附近有一个全欧洲最大的一个花园之一，那就是 Lady Power Sport 的一个花园，那个是弟兄会的花园地。弟兄会许多的聚会就在一个古堡里面聚会的。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打动，就是这位姊妹叫 Lady Power Sport， 就是鲍尔戈特夫人，他写的诗我们大家都会唱的，就主耶稣我绝不活在你面前那首诗歌，那首诗歌实在很感动人。但你会想到吗，在弟兄会里面有一个姊妹，有人说他不属灵到那个地步，属天到那个地步，他脚几乎不着地的，他36岁就被主接去，他差一点和大卫做婚娶，但后来他们觉得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分开了。因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写主耶稣我切慕活在你面前那首诗歌。你如果有机会到都柏林看到他的古堡，这个古堡还在，我希望你们这个从爱尔兰来的不要在都柏林一天到晚做生意或者做别的，要去看一看，那个实在是那个是非常有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么到了晚之后一段时间，你知道这个 Lady Cosmo 他这个夫人啊，这个绝世夫人，他不肯住在古堡里面，他自己就迁到另外一个很简单的公寓，他能够接待许许多的旅客。他知道说，如果在那个所谓的这个在那个什么这个中文所说的租门里面，如果真的在那个里面的话，那弟兄姊妹，他是个人不错，是个属灵人不错，那么这个姊妹只是为了有钱人的，但是不是。这个姊妹后来还有一个心愿，因着他读主的话，他愿意服侍所有爱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所以圣经怎么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很有意思啊，这个马太福音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对不对？是邻里贫穷，你外面可能不穷。但是路加福音不是，路加福音是滔滔不绝的说，你们贫穷的有福了，只说十二个门徒说的，你们贫穷的有福了。这些人是贫穷的，但这些人是富足的，为什么？他们依靠主，所以他们没有缺少。但是实际上他们是贫穷的，所以不要忘记，路加福音不是说邻里贫穷，路加福音是说贫穷的有福了。还有饥饿的人有福了，这个路加福音不是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不是饥饿的人有福了。如果你真的饿着肚子，你真的学习依靠我们的主。在大陆，你知道从前有好多年长的弟兄，他们学信心的功课。有的弟兄凭信心的功课，到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们真的肚子饿，但这些肚子饿的人，他们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我们把圣经全部连在一起了，但你读路加福音，很明显就是饥饿人，还有哀哭的人有福了，不是哀痛的人有福了，但是马太福音，所以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重点就给我们看，这些人是个贫穷的人，是一个饥饿的人，而且是个哀哭的人。你从来没有饿过，你就不会哭；你从来没有穷过，你就不会哭。 但这里的饥饿，这里的贫穷，这里的哀哭是连在一起的。主什么意思？就是特别对着门徒来说的，你们为着主的缘故会变成贫穷，你们失去好像别人能够成为富足，因为我们主自己就是富足的，结果成为贫穷。约翰并不穷啊，约翰儿子约翰他在耶路撒冷还有家，他还有佣人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就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不要忘记啊，我们主在路加福音里面是提到穷人的。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摆设宴席，倒要喜纳贫穷的。我们主说，你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礼纳贫穷的。然后呢，你记不记得那个撒该啊？这个撒该啊，撒该常常会念成该撒，是撒该。撒该就说，那撒该怎么说呢？他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给了穷人。那不要忘记，周济穷人常常是基督徒所该做的事。只有当一个人他人生均衡的时候，他会想到穷人，他会做穷人的朋友。那我想还有其他的，比方说我想我们就不去说他了啊。那么这个是穷人，那么还有那个儿童，你还记不记得这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那么他们就禁止他，就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来，不要禁止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自己做过的婴孩，现在呢父母要耶稣来摸摸他，你知道门徒会禁止他，都不要禁止他。所以你看你只有路加福音特别讲到儿童，而且只有路加福音有好几章你可以念给儿童听，儿童喜欢听，原因在哪里？这就给我们看，你说一个心，一个如果人心均衡的话，他可以做穷人的朋友，他可以做富人的朋友，他是穷人的朋友，他就救了穷人；他是富人的朋友，他就救了富人；他是犹太人的朋友，他就得回那个遗失的羊；他是外邦的朋友，他就叫福音引导万民万民。所以就是我们主来到地上，他要做救主。如果他要做救主，他要得到一个资格，这个资格是个完全人，他完全到这个地步，不是犹太人专有的。也不是外邦人专有，不是男人专有，也是女人专有，不是成人专有的，也不是儿童专有的。那么你再读下去，你看见只有在圣经里面讲到，只有这里面多次讲到税利，多次讲到穷人。所以就是你读到税利，你也读到多得恩典的人，你也读到那些浪子的故事，你也读到那些强盗。那为什么路加福音你讲这些呢？没有别的，因为虽然我们主是没有罪的，但是你看见说我们主能做这些人的朋友，能做这些人的朋友，就表示你这个人是挺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有的人只能在穷人中间，有的人只能在不读书人中间，这表示他不平等。弟兄姊妹，虽然你没有读多少书，但是记住像约翰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你拿约翰和保罗来比的话，约翰其实根本就不在保罗之下。许多人认为约翰也不可能约翰写的，因为约翰没有读过多少书嘛，谁这样说的？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想到自己，我们很容易枯萎，而且我们很容易萎缩，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中间很多人就发现了。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带过来的心愿，是神的荣人的荣耀能够得到彰显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们如果把路加福音都读过以后，你看见我们主是非常非常均衡的。为什么？因为福音乃是为着万民的。那么最后我想我提醒大家一件事，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是平衡的？因为他是外邦人，他是敖撒玛利亚人，所以他能够救外邦人。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能救犹太人。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他能做穷人的朋友，他也能够做富人的朋友。他在穷人中间很自在，他能够睡在财主的坟墓，他也很自在。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就是在他身上没有不平衡，在他身上是完全被称赞。 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他的荣耀，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能救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的格局只是现今温州，你只能够主对你的用处最多就是温州人如此而已。但是不要忘记，主是要我们到万里，主是要叫我们叫万民来做主的门徒。你的邻居一大堆人，你不能让他去这么自居，你不能就让他去这么下地狱，你有责任，你要把别人送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可以为着吃饭，为着生活，你说我是中国人不错，但是人性上基本上的我们是谁？我们这些人是主所救赎回来的人，我们是做人也要我们做人，而且叫我们做人上人。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所要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最后我想我点一点去点一下就可以了。在整本三本马太马可路加里面，只有路加用救主这个词，没有别的地方用过。那么只有路加福音才用救恩这个字，就是三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讲的救恩，一共是六次。那么只有这本书讲到报好消息，讲到 evangelize 传福音，一共是十次。那么这个字呢，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只用过一次。还有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说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你在别的福音书，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姊妹，只要相信就得救，信死的有永生。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路加福音里面，你的信救了你，只有路加福音有。那么三卷里面，三卷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用过恩典这个字，那当然约翰福音用了，而且一共用了多少次？一共用了八次，所以你试着把它找出来。然后呢，全本新约圣经里面救赎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8节，第二章38节，24章21节，这是全本圣经里面。那么不要忘记，天使宣告说大喜的信息是关系万民，然后最后讲到一位救主，所以关乎万民的一位救主，这就是第二章第11节。那最后整本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我们主告诉他的门徒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外邦。所以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我们主做人，因为他是救主，只有他有资格要救主，而且也要救所有人，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只能够救那些有学问的人，证明说我们失去平衡；我们只能够救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也证明说我们已经失去平衡。弟兄姊妹，什么人到底都能救，不管怎么样的人你都能救他。如果基督人性的荣耀从你身上彰显的话，弟兄姊妹，当那个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人不能够不得救。所以感谢主，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千万不，你看你们整个人性从主耶稣身上彰显出来的撒玛利亚妇人得救了。你知道说在犹太里面，你知道说那个不光是撒玛利亚的犹太人不来往，男的女的根本没有来往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只要遇见我们的主，他非得救不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路加他不光是用对比的手法来形容主的人性，而且他也是用最确的说法，平衡的说法，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那非常对不起，因为今天我们一定要来赶来，否则我们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多谢了大家非常其他的原谅。那么而且我看有的人睡也睡够了，你们可以在这里平安的睡觉，人们醒过来，现在已经醒过来了，所以对你们来讲都是20分钟没有什么两样。好，我们一会儿就简单的讲到。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不管我们有多软弱，你还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惭愧，主啊，我们常常有一种不平衡的情绪，需要你来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太骄傲，我们就是太自卑；我们不是太富，就是太穷。主啊，我们进不起穷，也进不起富。主啊，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但是感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看见仁慈的荣耀，我们看见荣耀的仁慈，我们也看见完全的仁慈。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看见你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你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你没有罪。另一面，我们也看见你把我们要救到什么样荣耀的地步，所以我们把敬拜爱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